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5年6月23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美国东部夏令时上午6点，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警告说，来自俄罗斯的威胁正在升级；美国一位参议员说，美中贸易战已经开打；一个民主促进组织说，欧洲民主自由程度在降低；台湾海基会呼吁台商把握好大陆推动的一带一路的商机。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两则新闻。美国星期一说，上星期在伊拉克北部发动的一次空袭击毙了一名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此人2012年曾参与袭击美国驻利比亚城市班加西领事馆。四名美国人在那次袭击中被打死，包括美国驻利比亚的大使史蒂文斯。五角大楼发言人沃伦上校说，6月15日在摩苏尔发动的空袭击毙了哈尔兹，他与北非和中东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有着密切合作关系。沃伦说，哈尔兹参加了班加西袭击事件，但是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沃伦在一份声明中说，击毙哈尔兹削弱了伊斯兰国运送北非激进分子进入叙利亚和伊拉克参加战斗的能力，而哈尔兹是一名与国际恐怖主义保持长期联系的圣战者。今年早些时候，美国国务院和联合国都将哈尔兹列为恐怖分子，并说他于2011年加入了突尼斯的安萨尔伊斯兰教主义组织，帮助招募战斗人员，将其送到突尼斯和叙利亚，同时还将武器投运到突尼斯。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在白宫举办的伊斯兰斋月餐会上发表讲话，谴责宗教偏见。一些外交官、议员和美国穆斯林出席了传统的斋月餐会。在斋月中，穆斯林从日出到日落进食。奥巴马说，斋月餐会提醒我们是自由，将我们美国人连接在一起，包括自由遵行每个人信仰的不可侵犯的权利。奥巴马谴责了近来一些与宗教有关的流血事件，包括上星期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市一座黑人教堂发生的枪击案。他说，当我们的价值观受到威胁时，我们整个国家团结一致。作为美国人，我们坚信没有人应当由于族裔、相貌、爱好和信仰而受到攻击。我们团结一致，反对这种仇恨行为。这里是美国之音。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警告说，来自俄罗斯的威胁正在升级，并且不仅限于乌克兰事件上。在这次对北约欧洲成员国的访问行程中，他誓言要挺身反对俄罗斯的行动，但同时也表示西方不会采取冷战手法。西方指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但俄罗斯表示否认。下面是李奇威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上周就在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访欧前夕，包括美国和八个欧洲盟国在内的北约成员国在波兰进行了名为华丽跳跃的军演。它是高度戒备联合特遣部队的首次全面演习。这支快速反应部队可在不到48个小时之内部署到位。在柏林这个一度分裂的被视为冷战标志的城市，卡特在一次讲话中说，西方不寻求与俄罗斯进行新一轮的对抗。
我们不打算与俄罗斯为敌，不过不要有任何疑问，我们还是会保护盟友，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以及这种国际秩序带给我们的光明未来。我们将挺身反对俄罗斯的行动，以及他们重新建立苏联时代势力范围的企图。
俄罗斯总统普京上周宣布说，莫斯科将在他们的核武库中增加40枚洲际弹道导弹。卡特部长认为，这举动表明来自俄罗斯的威胁正在扩大。
In response, we're taking a strong but
作为回应，我们将采取强有力却不失平衡的战略手段，而这一手段将寻求确保俄罗斯不能强迫任何国家回到过去。同时，我们也欢迎并且鼓励俄罗斯走向未来。就我们的回应来说，我们不会采取冷战手法。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员戴维卡迪尔说，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关于集体自卫的基本协定正在遭遇21世纪新型战争的检验。
该协议原本是用于坦克跨过边境这类的侵略行为的，不过现在定义就模糊了。网络入侵算不算呢？像现在正在俄罗斯进行的混合型战争呢？
离俄罗斯最近的北约成员国都在推动在本国境内增加驻军。
这是当初中欧和东欧国家加入北约的原因，这样的北约也是他们目前需要的。他们重新开启集体防御这个话题，当然是针对一个重新崛起的俄罗斯，一个正在对军事装备现代化的俄罗斯。
不过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警告说，北约的应对能力正在遭受威胁，因为预计成员国2015年的国防开支将会减少 1.5%。
我们必须加倍努力扭转趋势，因为我们将面临更多挑战，我们不可能付出更少的努力而取得更大的回报。
卡特部长也表达了这些担忧，并且要求北约成员国执行去年北约峰会上的约定，也就是将国民生产总值的 2% 用于国防。卡特将于本周三前往爱沙尼亚，随即前往布鲁塞尔会晤北约各国的防长。美国之音李奇威尔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上任一年多以来，一直在艰辛应对俄罗斯支持的东部反政府武装、摇摇欲坠的经济和根深蒂固的腐败。尽管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波罗申科已经使乌克兰踏上了融入欧洲之路，但政治分析人士说，要想维持住乌克兰西部的支持者并赢得亲俄的东部地区民心，波罗申科还需要展开更多的改革。下面是施瑞福从基辅发来的报道。
政治学者奥列克西·哈兰说，波罗申科总统正走在向欧洲靠拢的正确道路上。
他做了很多，但改革的节奏显然不够快，挑战也是巨大的。
在他上任的第一年，有6000多人在乌克兰政府军和俄罗斯支持的反政府武装在东部的持续战斗中丧生。乌克兰正在艰难地维持着经济，限制商业大腕的政治影响。这些寡头控制了大型产业，资助有争议的战斗营。尽管困难重重，基辅开发商彼得说，乌克兰似乎正在站立起来。
感谢上帝，我们挺过来了，仍然强大。我们不断防御着俄罗斯侵略者，但是这应该归功于我们乌克兰人民，而不是政府。政府甚至是败事有余。
但基辅律师伊琳娜指出，波罗申科是在危急时刻上任。不过他承认，乌克兰人想要更快的改革。我们的政府不应该总是想着开发他们自己的生意，他们应该更关心人民、就业机会以及食品和其他物品的价格。但是乌克兰总统发言人罗斯特拉夫·帕瓦连科说，改革正在生根发芽。
从明年开始，人们应该感觉会越来越好。那些改革措施已经发起了，比如说司法改革、打击腐败、经济改革等。还会有更多的司法改革，经济复苏即将开始。
经济发展也是争取被反政府武装控制的东部地区民心的关键，在那里商品短缺，物价飞涨。然而赢得亲俄地区的民心也意味着让饱受战争蹂躏的民众重新看到和平。 如果波罗申科能够向人们展现欧洲式的繁荣，也就不会有多少人去向俄罗斯找寻他们的未来。美国之音施瑞福基辅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中俄关系。与中国相接壤的俄罗斯边境地区政府计划把大片土地出租给中国，租期49年。这个消息立即在俄罗斯引起很多负面的反应，国会杜马议员要求俄罗斯总理停止这笔交易。分析人士认为，虽然两国不断接近，但俄罗斯仍然认为中国是个威胁。下面是白话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议员、杜马四大党派之一的自由民主党议会党团负责人尼洛夫星期一表示，他们正在起草一份议案，呼吁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出面制止有关向中国出租边境地区大片土地的交易项目。尼洛夫说，相关议案将会在最近的一两天内提交议会讨论。与中国相接壤的俄罗斯后贝加尔滨江区不久前同中国签订了意向书，将把当地115000公顷的土地出租给中国的华俄兴邦公司，租赁期为49年，中方为此要投资240亿卢布，大约相当4亿5000万美元。此外，后贝加尔边疆区还有50000公顷的土地作为牧场，也可出租给中国发展畜牧业。如果这个项目进展顺利，当地计划还将把另外的20万公顷的土地再出租给中国。来自自由民主党的国家杜马副议长列别杰夫也警告说，向中国出租土地将使俄罗斯面临巨大的风险，会埋下潜在的分离国家的因素。后贝加尔地区未来有可能会并入中国，甚至过20年之后，当地的领导人也将会变成中国人。他说，在有关出租土地的计划中，俄罗斯将放松中国人的入境制度，这等于让中国人大批移民后贝加尔地区，当地将会变成由中国人控制的国中之国。但列别杰夫也强调，他主张两国友好，并不反对中国公司开发俄罗斯的土地，但是应该有俄罗斯人参与，中国人大批移民将会使俄罗斯的领土完整受到威胁。列别杰夫是自由民主党领袖日里诺夫斯基之子。日里诺夫斯基不但在俄罗斯政坛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他还因为拥有敏锐的政治嗅觉，特别善于揣摩和把握克里姆林宫的心思和想法而闻名。俄罗斯的政治分析家们认为，许多不方便提出的想法或是计划，克里姆林宫总是通过日里诺夫斯基及其手下的口中抛出来，先来试探社会的反应或是做舆论准备。以研究地区经济闻名的俄罗斯学者祖巴列维奇说，中国在有关租赁土地的事情上可能被俄罗斯政治利用，自由民主党拿这个问题大做文章，在政治上能够得分，但获利最多的最终还是普京总统。祖巴列维奇说，围绕这个项目可能出现另一种与经济完全无关的形式发展，首先是炒作这个题目，接下来是出现抗议，反对向中国出租俄罗斯的土地，然后普京总统会出面表态说，不会把那样多的土地出租给中国，仅会出租少量的土地，因此普京利用这件事情能够赢得民意，能再获得一份红利。祖巴列维奇说，后贝加尔地区向中国出租土地的项目目前仅停留在意向阶段，双方还没有签订合同，但是他相信这个项目最终会落实，只是规模要大大缩小。在刚刚结束的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会议上，后贝加尔滨江区行政首脑伊里科夫斯基同包括黑龙江省长在内的中国高级官员和经济界人士讨论了双方的一些项目合作计划。后贝加尔地区向中国出租土地的新闻最近也在俄罗斯的社交网络和媒体上被大量讨论和转载，显示俄罗斯社会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学者祖巴列维奇说，虽然近些年来在俄罗斯官方媒体的宣传之下， 俄罗斯人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转变，多数人现在都把中国当成最为友好的国家，但是只要一涉及到土地，俄罗斯人的价值观和思维会立刻发生转变，中国会成为俄罗斯的威胁，因为俄罗斯人把土地看成最为神圣的东西。祖巴列维奇说，把边境地区这样多的大片土地出租给中国，在俄罗斯引起的反应十分负面。祖巴列维奇说，俄罗斯人对土地极其敏感，所以把这样多的土地出租给外国人，老百姓将会对此非常不满，但这很可能也是一场政治游戏。先是宣布很多的土地出租给中国，然后普京出面说仅把少量的土地出租，各方最后都将对结局满意。祖巴列维奇说，后贝加尔地区气候十分寒冷，夏季很短，当地处在冻土地带，土地大多是干燥的荒漠，在同中国相接壤的俄罗斯边境地区中，后贝加尔地区的土地最不适合农作物的生长，这就意味着收成量将会很低，中国人大片种植农作物将要冒很大的风险。蒙古布里亚特人几百年来在当地放牧，但是对于擅长农耕的中国人来说，把当地当作牧场也并非中国人的强项。祖巴列维奇也认为，经济上应实施这个项目，但最好先小范围试点看一看，一开始就宣布大面积地出租土地给中国并不符合经济逻辑。但临近后贝加尔的俄罗斯东正教会布里亚特地区主教萨夫瓦吉反驳批评向中国出租土地的声音，他说，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土地太多，当地人口稀少，那些反对向中国出租土地的人应该亲身移民远东和西伯利亚。俄罗斯移民局局长罗曼达诺夫斯基说，在俄罗斯的中国移民的数量仅比德国人多出一两万人，因此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中国威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希腊总理保证会找到解决希腊债务危机的办法，使希腊经济恢复增长，同时留在欧元区。下面是布朗的报道。
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星期五保证说，一定能够解决债务危机。下星期一，欧元区各国领导人将召开紧急峰会，就希腊债务危机达成一项协议。欧元区19国财政部长的会议对决定国际债权人是否在6月30号最后期限前再发放82亿美元救助资金至关重要。希腊必须在6月30号前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8亿美元的欠款。希腊财长瓦鲁法基斯星期四在卢森堡向国际债权人提交一项建议后指出，是债权国方面的原因导致未能达成协议。
We are dangerously close to a state of mind that accepts.
我们非常接近于一种接受现状的心态。我敦促我的同事们不要让自己有这种心态。我们能够谈成一个好的协议。希腊政府认为，而且决心促成解决希腊危机所需要的信心。
The two forms of trust necessary to end this Greek drama.
星期四的会议结束后，欧元集团主席迪塞尔·布洛姆仍不能确定希腊建议的可行性和各国领导人是否愿意就希腊的未来做出艰难的决定。
他基本上就是说，我们去落实欧元区已经同意的东西，因此不那么有说服力。我们需要的是可信的措施，以填补财政缺口，让经济回到发展道路。但那些措施不受欢迎，也不容易实施。现在的一个大问题在于希腊政府是否准备好采取那些措施，因为对希腊来说，那些措施是必要的。如果他们还没有准备好，那么他们就是让希腊的未来面临巨大的风险。
希腊人这个星期聚会支持政府，反对为获得更多援助资金而采取不得人心的紧缩措施。国际债权人要求希腊提出经济改革方案，以打破救助会谈所陷入的僵局。德国是希腊最大的债权国，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四向议会议员们表示，他对达成一项协议仍抱有信心。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一个民主促进组织说，欧洲各地的自由越来越多的遭受专制国家的侵犯。 总部设在华盛顿的自由之家组织星期二发表一份报告，对中欧和接近欧洲的29个国家进行了评估后，认为其中将近一半国家的民主程度有所降低。这份报告的项目负责人克拉奇科斯卡说，这些国家的专制政权不断警告本国民众，如果像乌克兰那样实行民主，只能使国家陷于混乱、暴力和贫穷。他指出，要应对这种局面，欧盟及其盟友必须做出更多努力，维护欧洲的民主标准。自由之家说，由于俄罗斯当局在国内压制不同政见，以及在乌克兰制造动乱，其民主程度在2014年出现十年来最大幅度的下滑。在巴尔干地区七个国家中，四个国家的民主程度降低，在中欧和东欧只有捷克的民主程度有所提升。自由之家说，白俄罗斯、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民主程度被列为最低。本年度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星期二在华盛顿开幕，虽然美国国会不参与对话，不过国会对美国外交关系的制定与行政当局有相当的权力和影响。一位国会议员表示，美国在许多领域应对中国，应该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措施。下面是杨晨的报道。
星期一，在华盛顿智库威尔逊中心的一次外交政策演讲中，民主党参议员莫菲说，国会目前对于中国政策缺乏实质性的深入探讨。他说，美国在贸易、网络安全和人权方面应该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措施。
对于那些担心如果我们在货币政策或者网络攻击上实施制裁就会引发一场贸易战，我们认为美国已经在和中国打贸易战了。
不过莫菲参议员说，美国首先应该调整自己的政策，例如美国应该签署国际海洋法公约，才能要求中国用外交手段解决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争端。在网络攻击问题上有同样的问题，
他们做的事无可辩解，盗窃我们的机密，窥探个人隐私，他们也指责我们有这样的行为，我们没有做。但是当我们在没有可信的理由下就去窃听外国领导人的电话时，我们就失去了要求他们改变行为的道德依据。
对于即将开始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莫菲参议员对美国之音表示，人权应该是重要议题。
我希望我们在人权问题上继续向中国施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主张我们首先要确保自己言行一致。
美国国会虽然不直接参与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不过国会对外交政策制定扮演重要角色。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尽管网络安全、南中国海以及美中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等议题可能主导本周揭幕的美中第七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但颇有影响力的美国经济智库学者认为，对中国而言更重要的是借此次会议为今年秋天习近平访美做铺垫。下面是肖寻的报道。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迪在星期四的电话会议上说，中方最为关心的是习近平能够完成今年九月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拉迪说，
This is a big public relations event for the Chinese. They want to be able to show it on television back home where she is.
对中方而言，习近平访美是一次重大的公关活动。他们希望在国内的电视节目中展示习在美国受到平等待遇，得到21响礼炮的礼遇。白宫不会像从前那样曾经放错国歌，他们希望一切都能够平稳顺利。
拉蒂说，中方并不在意双方能够取得何种实质性的成果，而希望习近平得到应有的礼遇，以彰显中国在当今世界所处的地位。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波森曾担任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经济学家，并且是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成员。他在电话会议上说，美中战略经济对话是专业性对话， 中方大多数的成员参加过多轮对话，尽管美方成员一直在换。他说，虽然此轮对话前夕有人分析说，美方希望借此弥补今年早些时候在亚投行问题上所走的错棋，另外最近有关贸易快车道授权引起的争论会产生影响，但这些问题并不至于导致对话失败，也不尽然会让中国在道义上更具有优越感。波森说，
Yes, I think understandably it will change the tone slightly, but having spoken with officials on both sides,
这些或许能够导致会谈的调门稍有变换。我与双方的一些官员均有接触，双方都明确承诺将在技术层面进行合作，双方在广泛的议题上取得进展，并有继续推进的可能，我们对此不必过分讥诮。
不过波森指出，必须承认目前美国在外交经济政策方面处于一个特殊时刻，而政府在这方面处理的并不得当。他说，一名不愿具名的中国官员对他说，美国国会在贸易促进授权问题上的态度让其怀疑美国政府能否依照自身的利益行事。他说，自己对上述评论一方面不能苟同，但也并非表示中方幸灾乐祸。波森认为，中国仍然希望国际体系能够在现有构架下继续的运行，尤其希望美国能够扮演有理性可信赖的角色。但是他说，当美国政府和财政部一再的表示将会说服国会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的配额，或者完成 TPP， 或者表示有关亚投行的言论只是说辞，这种做法只会侵蚀美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因此引发的疑问也在情理当中。在回答美国之音所问及的有关引发坊间热议的中国具有明晰全球性经济战略问题时，拉迪说，中国确实比美国有着更具连贯性的战略，但并不意味着其战略是完善的，也不能说明其战略将会得到完美的实施。拉迪说，
I think there will be many challenges ahead as they push ahead on the Asia Infrastructure Bank。
我认为他们在推动亚投行和近年发起的其他倡议的进程中将面临众多挑战，但也不能轻视其优势。中国是12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考虑到这方面因素以及许多国家不顾美国的反对加入亚投行，我想这反映出中国作为最大出口国以及第二大经济体，有着巨大的全球影响力。
这位中国经济问题专家说，如果中国继续推动改革，将可能在今后5年实现3倍于美国的经济增速，而那将促使他国与其合作，进而利于其全球策略的实施。美中战略经济对话将于6月23号和6月24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和菲律宾星期一开始联合军演，与此同时，日本和菲律宾海军也开始联合训练。这两项演习都在菲律宾巴拉望省举行，靠近竞争激烈的南中国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奥伦戴恩从马尼拉发来的报道。
参加美菲联合军演的有沃斯堡号近海战斗舰和一架 P3 猎户座侦察机。菲律宾海军说，联合军演内容包括空中侦察、实弹射击、登船搜查和抓捕行动等科目。有关官员说，联合军演将在菲律宾东部巴拉望省内海进行。菲律宾海军发言人林库纳少校向美国之音强调指出，菲律宾与日本海上自卫队进行的是海上行动，不是海上演习。他说，双方这次行动的重点是人道和灾难救援，以及搜寻和救援协作。林库纳说，双方派遣的飞机包括日本 P3C 猎户座侦察机，将飞越菲律宾领海到离海岸线22公里的海域上空。
The concept of the maritime activity that both aircraft will take off and then go to the area, which until now I don't know where, then they will have some activity there in relation to the search and rescue.
他说，这次海上活动的想法是双方的飞机都飞往设定地区，现在我还不知道具体的位置，然后在那里进行与搜索和救援相关的行动。南中国海在巴拉望省以西，具有争议的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南沙群岛，大约300公里。中国在那片海域至少7个岛礁上填海造岛。 菲律宾也宣称对几乎所有这几个岛屿拥有主权。军方官员说，今年跟美国的联合演习是在多年年度军演的基础上进行的，跟菲律宾和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争端没有关联。不过分析人士认为，跟日本的演习对于日本来说具有象征性的重要性。菲律宾新爱国联盟党一直反对美国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该党总书记雷纳多·雷耶斯说，菲律宾必须非常警惕日本在菲律宾的军事利益。
They probably plan to flex more and more of their military muscle in the coming years. So we don't want to be used.
雷耶斯说，接下来的几年，他们可能计划显示越来越多的军事实力。我们不希望被当作垫脚石，我们不想被美国的干预主义或者日本军国主义所利用。菲律宾总统贝尼尼奥·阿基诺这个月初访问了日本，他说菲律宾日本两国将商定一份军队访问协议，让更多日本军人在菲律宾轮换住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奥伦·戴恩从马尼拉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日本和韩国的关系。在过去的若干年里，日韩两国关系由于东京对其战争过去的态度而紧张。许多韩国人认为日本没有对其二战期间的暴行做出全面的道歉。在日韩两国庆祝外交关系正常化50周年之际，美国之音记者帕登从首尔发回报道说，两国关系有解冻的迹象。下面是报道详细内容。
尽管东京和首尔1965年签署了关系正常化的历史性的条约，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化解由日本早年对朝鲜半岛的征服与殖民所引发的敌意，仍然有许多工作要做。安倍晋三誓言与韩国总统朴槿惠合作，为两国人民和下一代发展下半个世纪的关系。朴槿惠总统通过赴东京参加纪念仪式的韩国外长尹炳世转达信息说，他也希望能够解决两国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日韩两国领导人星期一各自访问对方设在东京和首尔的外交机构，以此庆祝两国关系的积极层面。自从二战结束以来，这两个东北亚强国已经发展成为稳定的民主体系、发达的经济体以及美国的坚强的盟友。双方在贸易和区域安全方面展开合作，特别是在面对朝鲜核武器的共同威胁方面。但是由于历史积怨以及对日本试图淡化过去战争罪行的担心，韩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紧张。自从2013年上任以来，韩国总统朴槿惠一直拒绝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面，除非安倍对日本过去的战争罪行做出诚挚道歉，以及对韩国慰安妇做出补偿。首相安倍晋三目前为止拒不道歉，但是他说他将维持过去的领导人对日本战争期间不当行为的道歉声明。安倍首相预期将在今年8月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的演说中谈到这一问题。不过朴槿惠在最近接受采访时表示，解决这些历史问题的一项日韩决议可能很快就会出台。韩国外长尹炳世周日会晤了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双方同意在适当的时候举行峰会。有推测说，两国高峰会可能会在今年年底举行的中日韩三边峰会的间隙举行。最近对韩国人做的一项调查显示，即使首相安倍晋三不做任何的进一步的道歉，绝大多数韩国人支持改善和日本的关系。进行这项调查的是韩国峨山政策研究所，研究所的研究员金智印说，大多数韩国人不认为历史分歧能够得到解决。
They do not really believe that Japan or Prime Minister Abe would apologize.
金智印说，他们不相信日本或者首相安倍晋三将会道歉，也不认为历史问题能够得以解决。他说，所以举行高峰会表达我们的关切，并且继续进行对话，以遏制日韩关系中任何进一步的损害。他说，这些都是非常务实的。不过人数不多，但是音量很大的抗议者继续的呼吁勿忘历史。星期一，被迫在日军服役或者为日本殖民政府工作的韩国人的后代，在日本驻首尔大使馆前举行抗议，要求得到补偿和承认。在东京， 日本的右翼活动人士则在韩国中心门前举行抗议示威，面对警方的重重设防，他们高喊与韩国断交的口号。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继续关注日本和韩国的关系。尽管韩国外长日前对东京的访问可能是两国努力缓和紧张关系的迹象，韩国一些议员继续对日本二战期间暴行持强硬的态度。韩国国会两党最近发表联合决议，谴责日本试图将其与军国主义历史相关的地点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单。下面是帕登发自首尔的报道。
李银旭是反对党民主党新政治联盟的成员，他提出了一项决议案，谴责并阻止日本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申遗程序。
일본정부의세계유산등재추진은외교적도발행위로규정하고이에대해서강력히규탄한다。
他说，他们将日本政府试图将其历史地点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单的行为视作是一种外交挑衅行为，并且提出强烈谴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预计将在本月对日本提出将23处历史遗址添加到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请求作出决定。这些历史遗址包括煤矿、钢铁厂和造船厂，展现了日本作为进入1850年到1910年现代工业时代的第一个亚洲国家。韩国和中国反对日本的申遗计划，称这是故意扭曲1910年以后的历史，无视其在对亚洲许多地方实施殖民统治和军事占领期间，在这些历史遗址上发生的对人权的系统化的侵犯。韩国外交部声称，在日本1910年至1945年占领朝鲜半岛期间，这23个遗址中的7个曾经是强制性的劳工营，有超过57000名韩国人在那里工作，其中有94名工人死亡。李一载是韩国国会执政的新世界党议员，他支持旨在向东京施加压力的决议案，希望东京正视历史，对过去的暴行做出补偿。
이후의역사를전부정당화내지미워하는그첫단추를끼우기위한작업이다。
他说，这是东京试图对丑恶历史的美化和辩解。针对东京教科文组织申遗的冲突，是东京和首尔之间最近一起关于日本企图淡化其战争罪行的争端。在韩国人眼中，或许日本士兵犯下的最令人震惊的战争罪行是慰安妇在战争期间的待遇。慰安妇一词是指从日本殖民统治直到二战结束期间，数以万计沦入日本军中慰安所的性奴隶。韩国总统朴槿惠2013年上任以来，一直拒绝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一对一的会晤。他要求日本领导人首先解决慰安妇问题，并且对过去战争期间的暴行做出诚挚的道歉。迄今为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拒不道歉，但他说他将秉承其前任为日本战争期间的不当行为所做的道歉声明。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也引发了争议，因为这里供奉着二战期间的一些日本战犯的灵位。然而，韩国总统朴槿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一项有关日本历史问题的决议案可能很快就会出台。他的话引发了关于双方达成某种妥协的揣测。安倍晋三预期将在8月份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仪式上发表演讲，谈到这个问题。韩国外长尹炳世对东京的访问将成为两国间四年来的首次高层访问，这一发展也进一步引发了更多的期待。尹炳世在日本将会见日本外相，并且在星期一出席两国1965年双边关系正常化的纪念活动。韩国国会中对日本持批评态度的议员，比如新世界党的李一载，敦促韩国外长在这些历史恩怨问题 特别是日本联合国申遗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这两个东北亚邻国存在关于一些小岛的主权纠纷，韩国将这些岛屿称作独岛，而日本则称其为主岛。韩国和日本这两个美国盟友之间的紧张关系使得区域安全合作复杂化。美国、韩国和日本一直致力于合作应对可能来自朝鲜和中国的威胁。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阿富汗议会星期六投票决定延长其宪法规定的5年任期，但有人质疑其在6月22号以后的合法性。另外，选举的问题似乎到现在还悬而未决。下面是坦奇姆发自伊斯兰堡的报道。
阿富汗议会的任期原定于6月22日结束，但是因为没有接替，阿富汗议员投票决定将自己的5年任期延长，直到下一届选举开始。一些议员质疑这一行动的合法性，国会议员阿卜杜尔·卡迪尔扎寨指责总统阿什拉夫·加尼和首席执行官阿卜杜拉之间的内讧。
他们并不能给人民议会选举带来真正的改革，这是双方的大错。
阿富汗的上一次选举因欺诈指控而陷入困境，加尼和阿卜杜拉组建了联合政府来分享权力，从而避免了政治僵局。他们还同意改革选举体制，但从那时起，两人因在改革委员会的领导权问题上的分歧，改革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阿富汗民间的意见与权力阶层一样，对立严重。
根据宪法，他们的任期结束了，他们应该离开。为什么总统给他们延期？
如果没人接替他们，没有新的议员加入，那他们应该留在议会。
加尼的办公室声称，新的选举日将在一个月之内公布，但是阿卜杜拉的发言人贾德·法索尔说，一个月的时间是不够的。
我们需要委员会继续工作，并给政府改革提建议，然后我们才可以确定未来的选举日期和安排日程了。
法学专家阿杰马勒·霍德曼说，局势的最新发展并不是一个好兆头。
政府内部有很多的分歧，我认为这将减慢必须要解决的工作的进度，特别是如果总统和首席执行官在选举日期问题上达不成一致，即将到来的议会选举将比预期要大大的推迟。
联合政府本身是宪法框架之外达成的一个妥协，选举的延期可能会引发对整个系统合法性的质疑。美国之音坦奇姆伊斯坦堡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美台关系。台湾外交部感谢美国参议院通过加强与台湾军事交流的法案。台湾国防部说，这项法案有助于台湾军队提升训练成效。下面是张永泰发自台北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日前审查2016年国防预算法案，通过了邀请台湾参与红旗军演以及美台高级将领可以交流互访的增修条文。此前众议院版的国防授权法案增加了邀请台湾参加环太平洋军事演习的条文。红旗军演开始于1975年，每年大约2个星期，是美国和盟国的重要常态演训，参与演训的国家达到31个，包括日本、韩国、泰国、新加坡、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亚太国家。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少和少将表示，这项法案有助于台湾军队提升训练成效，强化自我防卫能力，也有助于区域的和平稳定。台湾外交部发言人高安表示，台美双边关系一向是多层次、多面向交往，沟通彼此密切畅通，感谢美国参议院有关加强双边关系及安全合作的表达。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委陈廷飞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参议院的这项法案对于美台关系是非常正面的发展，台湾方面应该进行沟通、了解与参与。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开端，表示说台湾真的不只是眼光要放在中国而已，应该要放在全世界。那美国现在有善意的回应的话，那表示说其实台湾跟中国这个关系其实应该是要透过更高的阶层还有世界各国的一个参与，让它更于淡化，否则我们只是汲汲于中国跟台湾的关系，这样子对台湾的发展并没有有益。
陈妮菲委员还说，美国军方现役高级将领如果能访问台湾，不仅是双方军事交流上的突破，更是台湾在外交上的突破。执政党国民党立委纪国栋告诉美国之音，如果了解美国重返亚太的政策，就不会对于近来美方的这些发展感到惊讶。
因为这十年来进步太快了，中国大陆，所以美国觉得他在亚太地区的实力急剧的这个减低，所以他很急着赶快回到亚太这一块。那台湾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尤其在所谓的第一岛链当中扮演刚好是中间的位置嘛，那两岸关系又是很敏感的一个关系啊，美中台三方长久以来就是属于这种暧昧大家互助合作，但是又有点互相牵制的一个角色跟功能。
纪国栋委员还说，台湾乐见美方加强双边的关系，不过台湾还是应该维持美中台三边的平衡关系，避免破坏现状，引起不必要的猜忌。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黄介正接受联合报访问时表示，经历近年来大陆在南中国海造岛、公布东海防空识别区、网络攻击等事件之后，美国感受到中国的挑衅，整体战略趋势就是加强与亚太国家的合作。台湾办官方的中央社说，台湾国防官员可以访问五角大楼，并获邀参与美军重要活动，例如参谋总长严德发与海军司令李喜明日前在夏威夷出席美军太平洋司令交接仪式。但是美国高级国防官员和现役将领依照现行规定仍然无法到台湾访问。台湾自由时报报道，美国白宫还没有对法案当中有关台湾的条文表示意见。红旗军演属于美国内部事务，台湾参与的机会较大。至于环太平洋军演属于国际军演，中国也会参加，台湾参与的难度比较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台湾海基会理事长呼吁台商把握好大陆积极推动的一带一路的商机，与此同时，台湾经济部为吸引台商返乡发展，正在针对台商积极打造投资环境。下面是赵婉成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海基会理事长林中森星期一说，台湾陆委会与北京的国台办要一起研究如何共同融入全球区域经济整合，有关亚投行、一带一路、四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亚太自贸区等等涉及区域经济整合的计划，台湾希望陆方能够重视台商的权益，让台湾多参与。林中森星期一在台北的2015大陆台商端午节座谈联谊活动上讲话时还说，海协会会长陈德明表示，将分两个梯次安排台商考察一带一路，由沿线的重要大陆省市首长来说明商机所在，考察完将举办座谈会和研习会听取台商意见。有250多位在大陆经营的台商出席联谊活动，台商主要代表台企联会长郭山辉说，中国经济出现下行压力，中国政府对劳动法的执行以及环保的要求日趋严格，上半年中国各地工资调高15%，因此今年对台商而言可以说是挑战最严峻的一年。他还说，虽然整体环境对台商是严峻的，但只要台商累积自己的能量，从低附加价值转型到高附加价值，不要放弃大陆市场，未来还是美好的。 中国的一带一路规划涵盖44亿人口，约占60%的世界人口，陆金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 GDP 总值达21万亿美元，占全球 GDP 总量的约30%。林中森呼吁台商好好把握一带一路的商机。他说，
你可想象得到的，为什么63%的人口只占29%的这个 GDP， 表示这些国家相对落后，相对落后将来基础建设到哪里，投资环境改善到哪里，基础建设高速公路到哪里，高速铁路到哪里，当然地价会涨到哪里。那么以往大家在大陆当时认为说早期这个发展没有掌握到机会的，现在时光倒流，时光倒流哈，那么也就是回到从前，他要在一带一路地区啊，希望我们台商企业都不要缺席。
宜昌台商协会会长陈建忠对美国之音说，台商在大陆的经营环境越来越严峻，因为大陆不再给台商优惠政策，人民币一再升值，主要做外销的台商要转型做内销需要时间，而且大陆本地企业的信用仍然不佳，台商收款有问题，资金容易被套牢，幸好现在台商多了一带一路的机会。他说，
大陆现在一带一路啊，那我们台湾没有啊，那它可以拥有全世界44亿人口的这个市场，那我们不靠过去，你要怎么办呢？啊，台商都是以外销为导向的这样的一个制造业，所以相对应呢，我们认为这44亿人口的这个市场是不能忽略，可以反观来说是一个大机会。
台湾陆委会主任委员夏立言星期一对台商代表说，陆委会和经济部持续关注大陆推动一带一路，对自由贸易区等经贸政策及措施进行了解及研究，也拟相关因应策略，协助台商掌握两岸合作契机。台湾经济部长邓振中在联谊会上说，大陆经营成本越来越高，红色供应链崛起，这些问题对台商形成巨大压力，台商应该思考企业转型以及新的愿景，包括回台投资来进行全球布局。他说，经济部欢迎台商回娘家发展，为此台湾必须排除台商投资障碍，打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包括利用金融工具控管土地，建立土地资料库，协助台商寻找适合土地，并且协助企业界全球布局。邓振中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强调，台湾的投资环境比大陆好很多。他说，
我们是很稳定的，法治可预测性透明，这个我们绝对是做得更好的嘛。企业界的经营啊，它需要一个好的环境，但是当然我们也了解，我们这边啊，环保的法规也的确是比较高一点，工资也的确是比较高一点，对于劳工权益啊也保护得比较周到一点。但是呢，我们的好处就是说，你看你的附加价值如果能够高起来的话，在台湾的经营其实还是有很好的一个经营的环境，在我们这里投资的这个评比啊，我们都在很前面了、啊、我们远远的在大陆的很前面，很前面的各式各样的评比。
不过邓振中表示，并不是说所有台商都有必要搬回台湾投资，这必须看产业状况而定。他说，技术程度高以及附加价值高的产业就非常适合回台湾发展，因为台湾能给这些企业提供稳定和良好的投资和发展环境。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把焦点转到大陆，被中国一些网民称为中国官媒中寥寥无几的敢讲些真话的一位央视主持人的两档新闻节目被分别停播一个星期，这引发了外界广泛的报道和关注。下面是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央视每周一至周五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新闻一加一》的官方微博上周五宣布，该节目6月19至26日暂停播出。随后央视对一周新闻进行回顾总结的新闻周刊的官方微博周六晚也表示，当晚的新闻周刊栏目取消。虽然这两个节目的官方微博强调 停播一周是频道节目安排原因，但许多网友和分析人士认为，此举应与白岩松不久前在节目中对河北肃宁枪击案和黑龙江庆安渠春河枪击案的新闻报道有关。今年5月2日，黑龙江庆安县曾多次上访的农民徐春河在庆安火车站被拦截后与警员争执，被一枪击毙，引发关注。在5月17日播出的新闻周刊节目中，白岩松对庆安枪击案提出了4个疑问，邀请法律专家逐一解答。白岩松表示，庆安枪击事件后，公众一直呼吁公开真相，其实需要真相公开的不仅是公众，更包括了当事民警以及这些配枪在一线工作的民警们。该节目播出后立即引起广泛反响，许多人赞扬白岩松追求真相的精神，不过也有人指责白岩松身为官媒主持人，在官方定性后仍提出质疑，更有人谩骂，少数人要求取消节目。随后河北沧州肃宁县6月9日发生特大枪击案，四死五伤，包括两名警员死亡，两名警员受伤。白岩松在当晚新闻一加一节目中用死亡、离世这样的中性词形容公安干警，并且质疑是什么原因让这个50多岁的老汉端起了枪。该节目播出后，包括不少警察在内的一些网民表示不满，指责白岩松没有用牺牲二字形容警察，也没有用犯罪嫌疑人来定性那位50多岁的老汉。据中国媒体报道，白岩松6月17日在中国传媒大学参加活动时回应说，在制作这期新闻时，枪击案刚刚发生几个小时，直播是在当天，几乎所有事情全是问号。白岩松强调，当所有事实不清楚时，必须首先采用中性词汇，这是新闻的准则。中国资深媒体人、前《中国青年报》冰点杂志主编李大同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对央视停播这两个节目一周感到不解，认为应当向民众解释新闻的职业规则，向民众启蒙。他说，
按照新闻的职业规则做一个中性的表达，不是个立场问题。他其实解释的也很清楚。至于引起一些议论，其实也没关系，万千受众各有各的感受，尤其是警察队伍里自己感受，你解释清楚就完了。
目前新闻一加一官方微博有关6月9日肃宁枪击案的视频已经无法打开。此外，有细心的网友发现，央视一套我爱阅读公益广告中白岩松的镜头也被拿掉，曾因感言而遭当局整肃的李大同表示，包括央视、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在内的主流媒体早已被主流民众抛弃，没有人再信他们所讲的，而白岩松作为体制内媒体人不可能讲什么真话，但是做到了不讲假话。李大同说，
央视早已经被中国的受众抛弃了，自己还怕有什么新闻上制高点，主流媒介实际上你说什么也没人看，也没人信，是吧？人们不从这里得到真正的新闻，说人们不再相信你这个东西了，这我们都很清楚，他能说什么真话，央视是不允许你打什么擦边球的，充其量就是一个尽量不说假话不说谎话的人，但是他说不了什么真话，那不可能说的。
47岁的白岩松是来自内蒙古的央视新闻节目主持人之一，在中国具有很大影响，他主持的几档节目数次被停播，网上也时传传出他被封杀和整肃的传闻。有分析说，中国近年来对网络和媒体的整肃和管制严于以往。前央视新闻评论部新闻周刊记者、新闻一加一主编、24小时制片人王清雷2013年12月初发表微博，揭露因质疑央视在打击网络谣言和诽谤运动中的作用而被逼迫辞职的真相。他在微博中描述了作为官方媒体人的内心挣扎，批评当局严格管制媒体的做法。据报，一些中国媒体人表示，王清雷的感受相当普遍。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各位听众，这小时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戚永明，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接着下一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